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6月1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专家表示香港可能将进入稳定期，北京加速大陆人同化香港人，随着北京的介入，香港人寻找出路。在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之后，香港当局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但是人仍然普遍担心香港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承诺香港50年不变，现在距离2047年差不多还有30年，但是很多香港人表示，随着北京扩大在这里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最近的抗议活动的核心的问题是，你能够信任被送到中国政治化的法院系统受审吗？香港人的回答是响亮的不。据估计，有200万人参加了最近一次反对政府引渡提议的抗议活动，这个相当于香港人口的1/4以上，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有力否定。虽然政府暂停了该法案，但香港的未来仍然不确定。随着北京的介入，很多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考虑离开。
It is happening. It is already happening. People of my age, like in their late 30s, 40s, are already planning.
香港居民埃德温张华，这个已经发生了。他这个年纪的人，30几岁、40出头的人已经在计划，并且已经在四处寻找。
Maybe somewhere western, more democratic.
香港学生康立说，可能是西方的某个地方更民主。
Yeah, I will feel ashamed that I will not like to live in here anymore.
香港的会计师弗兰克说，是的，他很惭愧，他再也不喜欢住在这里了。
We will go to Taiwan or Australia, somewhere that not yet controlled by China.
香港居民比利里说，他们将去台湾或者澳大利亚，某个还未有被中国控制的地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亦都可能面临风险。
One of the reasons why people like using Hong Kong as an Asia base i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y can get access to the China market.
一名香港律师说，大众喜欢用香港作为亚洲基地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更尊重法治，对私有财产等有更好的保护。如果你打开任何一个漏洞，让中国的法律体系渗透入来，这个显然会有影响。虽然并不急于离开，但商界对引渡法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all have expressed considerable concern about this.
风险顾问史提夫·维克斯说，美国商会、英国商会和欧洲商会都对此表示了相当大的担忧，这个完全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原则。由于香港缺乏完整的民主制度，香港人唯一能够进行反击的方式之一就是抗议。在这一点上，抗议活动只会越演越烈。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香港报道。
香港逃犯条例修法危机中，林郑月娥政府威信扫地，香港公民社会在世人面前彰显团结勇敢精神。有关专家说，事件过后香港可能出现相对稳定期，北京支持的港府不太可能再度轻易刺激港民，唯有从长计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8号再度就逃犯条例修法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道歉之后，民阵同香港民主党正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民阵在林郑月娥星期二记者会后话，他们代表百万民众提出的5项诉求，即是追究开枪、撤回条例、撤销暴动、不作检控、林郑下台，都未能够得到满足。 民阵党团体好可能持续抗争，即使冇频繁嘅大游行，常态抗争自然唔会减少。香港苹果日报嘅报道话：恶法不撤回，我们不收货。而同时，林郑月娥承认未来管治将会非常困难，佢执意坚持暂缓修例呢个讲法，亦就系为咗为建制派同自己嘅小圈子留一啲面子，唔好令到佢哋有一败涂地嘅感觉。苹果日报引述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嘅评论话：林郑月娥拒绝撤回恶法，实际上要落实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然后一般认为国元状况不断嘅林郑月娥班底已经成为北京嘅负资产，被抛弃系迟早嘅事。不过再睇远啲，香港明报喺星期三嘅报道话，魏盛十日不仅使到香港嘅政治形势发生显著变化。苹果日报话：200万黑天鹅喺香港飞起。港人已经不再是求温饱的经济动物。面对沉默香港人的吶喊，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可能降低对香港的施压趋势。
我看这个这次大部分的香港人非常勇敢，而且这个差不多。
林和立说今次大部分香港人非常勇敢，上个礼拜差不多200万人出来抗议示威上街，起码明后两三年北京大概不敢去出动23条立法。而且林郑月娥可能会下台，这个是由于香港人很团结，很勇敢地去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在可见的将来，北京不会再使用一些因素去违反香港的高度自治。资料显示，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被认为目的是从政治思想以及文化上对香港人进行钳制，防止香港成为所谓的反共基地。不过对很多香港人来讲，基本法23条是侵害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恶法。有了逃犯条例修法危机的前居之鉴，林和立认为香港当局和北京短期内推动23条立法将会引火上身，这个是未来几年香港可能相对安定的原因。北京今后怎样去管治香港呢？在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之下，怎样去逐渐平稳过渡到一国一制呢？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
靠这个长远的角度，北京是有方法的。比如说，他会
林和立话，从较长远角度嚟睇，北京系有方法嘅。例如，北京会加快大陆移民到香港，改变香港人口嘅成分，因为嗰啲新嚟嘅移民比较支持北京，唔系咁想积极去搞民主运动。喺香港嘅中学同小学，北京同香港当局会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当局亦会鼓励毕业生去到大湾区工作，呢啲都会使到香港同大陆政治上融合，因为经济上双方已经融合，所以政治融合几年之后就可能发生。北京方面是希望可以透过呢啲手段改变香港人口嘅结构，亦改变香港人对大陆嘅基本睇法。林和立又推测，今后几年香港可能会相对稳定。
明后一两年，经过过去一个月的这个抗争。
林和立说，经过这个月的抗争之后，明后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他认为北京亦不希望会再来一次雨伞运动以及这次有关的条例抗争。明年马上就是立法会的选举，北京亦不希望搞太多的事，目前的现状可能要维持到2022年的年中。北京对林郑月娥已经没有信心，林郑月娥已经变成了代罪羔羊，并没有使用的价值，会随时落台。不过林和立就觉得不会就是这几个月落台，可能要等一或两年。作为移民的另外一面，有香港人早已经着眼于中国的一国两制即是承诺50年不变的现实，部分香港人可能已经正在或者将会移民出走他乡。北京以中国大陆内地人同化香港人的策略的综合效果可能会因此重叠。在没几年之前，前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特区政府并没有维护香港人的利益，进行这一类的法律上的修订，无视香港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完全是为了讨好中国的领导层，对香港人的民意，对香港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很多香港人就提到要移民这个话题。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二的一篇文章说，香港是中国一个特殊城市，面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共存，独立思考是香港人西方价值的体现。香港人尊敬父母的价值并不等同对父母言听计从。作为香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不能够只认识香港人特质的一面，而这一点是一般中国大陆人不具备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8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认为，即使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北京政府就此让步的可能性很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6月18号星期二在台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百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北京政府就此让步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如果我们回顾2013年习近平提出那个七不讲，这个七不讲跟那个深圳、
林荣基说，如果大家回顾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七不讲，七不讲与送中条例管制的方向是接近，送中条例就是证明这个方向的体现。他的观察，23条等于是头上的一把刀，那送中条例就是多了一把刀。林荣基仲话，目前的美中贸易战，美国要求中国开放贸易市场，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同意，因为自由贸易的后果就是出现自由思想，这个将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管制。七不讲是指七个不好讲的内容，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对于逃犯条例引发的社会矛盾、焦虑和纷争，她向市民真诚的道歉。不过这位女性特首并不同意抗议群众要求她辞职以及撤回条例的诉求。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水牛书店老板罗文嘉星期二与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就此刻香港明日台湾的主题进行了两个书店老板对谈的记者会。罗文嘉表示，就他对历史以及集权统治国家的认识，香港政府表面上是道了歉，背后的意义则是缓兵之计、秋后算账。他说，
我预估接下来这个中联办对还有中国对香港的控制只会更严格更严密。
罗文嘉表示，他预估中联办对香港的控制只会更加严格更严密。看看几年前占中之后的要角亦纷纷入狱，甚至之后有议员资格被取消，现在是统治者迫于情势做出暂时的让步或者道歉。罗文嘉还指出，香港的朋友在跟着下来的几年将面临更辛苦更黑暗的时刻，但是亦需要更大的勇气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不过罗文嘉亦讲到，当人民不怕死的时候，政府就无法以死来威吓，民主这一条道路展开之后就不会停止，即使有人受伤跌倒，亦会有人站起来继续走。台湾就曾经走过一模一样的道路。罗文嘉进一步介绍，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之前的5年，台湾每日街上都是抗争活动，最后统治者仍然必须投降并进行改革，台湾亦应该给予香港的民主之路更多关心和支持。此外，有记者询问林荣基未来有乜嘢计划，呢位逃离香港的书店老板表示，他的台湾签证将于7月25号到期，不过有同一啲朋友讲到工作的事，或者会在台北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开一家书店，俾学者同年轻人有一个交流的平台。现年63岁的林荣基曾经在香港经营了20年的书店，2015年在中国被失踪，并因贩卖禁书等理由被关押了8个月，目前被中国政府以非法经营罪通缉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参加集会，宣布开始连任竞选。2016年佛罗里达是选举摇摆州之一，该州选民的支持帮助他在低迷的民调中反败为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回忆了4年前的他的竞选活动，参加集会的群众高呼美国美国。特朗普总统说，正是由于你们的参加，使得上次的活动不单只是一次伟大的政治选举，而且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特朗普重温了上次他竞选总统的口号，他说，这一次人民参加的运动，人民相信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关怀自己的公民。特朗普总统提到了经济和边境安全等议题，他还谴责了民主党对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极端分子，他们试图摧毁特朗普及其家庭，藐视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了贸易关税等议题， 仲嚴詞抨擊了媒體和民主黨人，說他們就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故意小題大做俄羅斯問題，還有其他有爭議的問題，他們兩年半之中取得的成就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得到。提姆·麥圖是特朗普彭斯2020年競選團隊的新聞傳播通訊主任，他說特朗普的政績表明他言必行，行必果。麥圖說2016年他當時還是一位候選人士，就承諾要完成大業，引領美國重返世界制高點，他要振興經濟，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重新回到了自己應有的地位。如今他在總統任上將繼續競選，實現他的諾言。美國中部時間6月18日下午，成千上萬的特朗普支持者就排隊進入可容納20,000人的造勢場地安利體育中心，還有更多的人只好在場外看電視大屏幕。當時不時下雨，很多支持者冒著傾盆大雨在現場觀看。很多堅決支持特朗普的人從星期一一早就在安利體育中心外扎營，希望能夠佔到一席之地，等待排隊進場。星期一夜間，離開體育中心一條街之外，有數百支持者開始排隊。有人說他們凌晨四點就到了現場排隊，他們帶著帳篷、戶外凳，還有裝滿食品的冷藏箱。內森·江恩2020年選舉將首次投票，他說他支持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高度讚賞特朗普為解決邊界難民湧來造成大危機所做的一切。江恩還說特朗普政治不正確，這一點他亦非常欣賞。江恩說公眾往往不明白特朗普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不少人恨特朗普，特朗普有什麼能力，能夠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他們亦都不明白。來自附近沃盧霞縣的貝利姊妹是雙胞胎，他們早上六點就來到現場。姐姐茂潤說她一直是共和黨人，在2016年以前就一直支持建制派候選人。姊妹兩個人一直認為特朗普罵人實在沒有必要，但是現在看來特朗普罵人引起爭議，但實際上亦都使人耳目一新。他說特朗普帶來一縷清風，他站在那裡脫稿演講，誰也不知道他會講出什麼來。星期一夜間，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出了奧蘭多支持者徹夜排隊的推文。克里斯田澤格勒是佛羅里達共和黨副主席，他說特朗普給共和黨帶來了活力。他說對共和黨來說，跟其他圈子相比，特朗普和他們是天淵之別。他說通過讓志願者來幫忙很不容易。想一想，麥凱恩2008年競選，羅姆尼2012年競選，連在路邊插競選旗幟都沒有人幫忙。民主黨佛羅里達西裔分部邁阿密支部、邁阿密戴德縣波多黎各民主黨分部的成員組成了大篷車隊，從邁阿密來到了奧蘭多，告訴特朗普他在此地不受歡迎。由大小轎車組成的大篷車隊曾經在棕櫚灘和博卡拉頓停留，最終其他來自各自組織的活動人士在奧蘭多會合，就在特朗普競選連任造勢活動開始前幾個小時，民主黨人亦都在此集會。他們說他們動員起來要求特朗普停止攻擊西裔社區。特朗普在紐約和新澤西有幾處高爾夫俱樂部，裡面有一些西裔員工被解僱，原因就是他們向外界透露了他們的無證居民身份。他們的活動亦打擊了特朗普的2020年競選連任造勢活動。佛羅里達有29張選舉人團票，是全美國最大的搖擺州，能夠攞下佛羅里達對勝選來講是非常關鍵。艾瑞斯是共和黨民意調查專家，他說佛羅里達對於特朗普的競選連任來講是至關重要。2016年特朗普以一個百分點的微弱優勢攞下了佛羅里達，贏得選舉。這一次他的競選連任造勢活動就針對奧蘭多所在的佛羅里達中部，這個地區具有戰略政治因素，考慮到佛羅里達其他地方不是堅決支持共和黨就是堅決支持民主黨這個事實，但是在佛羅里達中部登記選民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沒有黨派傾向的獨立選民。奧蘭多 一直是个旅游胜地，亦是主题公园以及海洋世界这些著名游乐场所的所在地。林达·特鲁森是奥兰多近郊塞米洛议员共和党主席，这个地区人口稠密。特鲁森领导着一支支持特朗普的义工队伍，他说这个地区决定了佛罗里达最为摇摆的地方，决定了佛罗里达的投票走向。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表示世界不应该屈服于伊朗的核讹诈。德克兰星期一宣布，预计将在6月27号之前突破2015年国际协议规定的300公斤油生产上限。特朗普政府去年退出了该协议，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激怒伊朗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伊朗上个月警告说，除非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其他签署核协议的国家帮助伊朗绕过美国的制裁去出售伊朗的石油，否则伊朗将会停止遵守根据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对伊朗浓缩油和重水储备的限制。上个礼拜阿曼湾两艘油轮遇袭之后，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指责伊朗发动那次袭击，但是德克兰就否认。
Assessment is based on the intelligence, the weapons used.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说，这个评估是基于情报所使用的武器、执行的这种任务所需要的专业水平，最近发生的类似的伊朗对航运的攻击。当然还有这个事实，就是在该地区活动的代理人团体并没有同样的资源和熟练技能去进行这么复杂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说，伊朗星期一的声明是核讹诈，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屈服。他批评伊朗过去40年的行为。
They continued to build their missile program. We relieved sanctions. They took American sailors hostage.
奥塔格斯说，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我们解除了制裁之后，伊朗将我们的水手扣为人质，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政权有任何缓和的行为。事实上，过去一个礼拜看到的是伊朗不断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很多行为不单止是我们今个礼拜讨论的商船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包括外交和军事途径，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大部分国会议员亦同时指责特朗普政府加剧了紧张局势。
Well,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of the agreement, which would have limited them.
民主党参议员莱希说，美国退出协议，这个协议原本就能够限制伊朗。美国愚蠢到退出协议，而家我哋好难再讲任何事情。以色列呼吁，如果伊朗违反核协议，将会对他们实施更多制裁。但是俄罗斯为伊朗辩护说，国际核查人员最近得出的结论就是，德克兰完全履行了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英国、德国和法国警告伊朗不要违反2015年的协议。
Toute forme d'escalade ne va pas dans le bon sens.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任何形式的升级都不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亦无助于伊朗本身和国际社会。所以国际社会将会和所有的伙伴一起尽我们所能劝阻伊朗，并且找到一条可能的途径进行对话，改善状况。蓬佩奥在星期二会见了美国军方官员，讨论美国可能向中东增派军队的问题，去回应两艘邮轮上个礼拜遇袭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介绍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为经历创伤的妇女提供避风港。我们亦会介绍科学能够为艺术品的真假提供答案。另外，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为当地的儿童提供免费音乐教育。最后，我们介绍无障碍游戏手柄令到残疾玩家可以享受游戏乐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个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帮助妇女逃离卖淫、吸毒和人口走私的厄运，并且为受害者提供住所、医疗和教育服务。下面是记者戴米格的介绍。
在这个小商店的后面有一个大后院，一个充满希望和生命力故事的地方。继农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帮助曾经经历人口贩卖、毒品或者酒精成瘾、性暴力和其他创伤的幸存者。他的使命很简单，帮助治愈，变得强大和就业。
The story of human trafficking, the story of sexual violence towards women, it's a
人口贩运对妇女实施性暴力都是可怕的故事，这个是全球性而且很严重。但是鸡农场的故事则是关于希望和恢复，使女性凝聚起来，试图令世界充满爱。
仙尼佛·克林格六岁的时候成为性侵的受害者，十二岁的时候成为了瘾君子，但在鸡农场令他重获新生。
I ran away from home. I was trafficked, introduced to child.
我离家出走，我被拐卖，被介绍给制作儿童色情作品的人。更多的创伤接踵而来，我童年经受过的事情告诉我，我唯一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就是我的身体。
继农场的当地和全国的活动总监多洛斯·沃克尔说，他吸毒26年，在来到这里之前露宿街头20年。
When I first got here, they handed me a key.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递给我一个锁匙，这个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人信任我，给我一把锁匙。然后他们问我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们没问你在外面曾经做过什么，他们问我你经历了什么。
为了抚慰受过虐待而伤痕累累的身体，贝卡史提文斯创造了一系列沐浴和身体产品。他雇佣了鸡农场的住户泰勒来到帮忙制作他们。
When the new women come, it's like the best time for me. You know,
当新女性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时光。我可以教授他们我所学到的东西，培养他们制作产品，使他们学会运行机器，向他们展现更多的爱。
史提文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他选择鸡作为这个组织的名字，因为这种花令他想起他遇到的每一个女性既坚强又脆弱。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idea to name the program after that last flower that was left. And the women.
我认为以鸡这种最后凋零的花来到命名这个组织是个好主意。我服务的女人好像那些鸡，亦好像我。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生出带刺的叶。但是这些花亦有美丽的深紫色中心，它提醒我们，人外表再坚强，内里亦是柔软而且美丽的。
记者丹米格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报道。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物理、化学和地质学都能够帮助判断一件艺术品的真伪。现在就连青少年也开始学习这种技能。下面是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同大都会博物馆首席科学家马可·利昂纳对话，令你不其然是想去查字典。
We have...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Raman.
我哋使用 X 射线型光光谱学、拉曼光谱学、光学吸收光谱学。
但系李昂纳同佢嘅同事都好愿意嚟到解释佢哋嘅工作，特别系对嗰啲参加呢一次青少年大都会活动嘅年轻人。
We're opening a window on the work that we do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Met to study and.
我哋打开咗一扇窗，令到公众可以睇到我哋喺大都会博物馆所做嘅幕后工作，睇下我哋点样去学习。同保存藝術，
這些青少年了解到科學和藝術是相輔相成的。
My research focuses on studying a blue pigment that
我的研究聚焦于一种我们还未有完全了解的蓝色颜料，但是通过研究它的化学成分，我们能够开始了解这个如何被运用在考古学之中。
We're using every scientific technique to essentially ask the question when you're facing.
每当我哋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哋就会使用一切嘅科学方法去提问：呢个系乜嘢咧？系点样得到嚟呢度嘅咧？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系：呢个系真品定系伪冒嘅咧 ？X 光射线型光光谱学能够帮佢哋揾到答案。
You shoot a very fine.X-ray beam.
将 X 光照射到物品上，这件物品会反射出 X 光的光谱，我们能够知道是不是有圆，是不是有体，是不是有空。
识别这些元素能够判定一件艺术品的真假。今日可移动的仪器意味着科技不单止被局限在实验室里面。
That's extremely empowering and it's a quantum leap in what we...
这个非常好的，令到我们的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而亲手参与亦都能够启发下一代嘅科学家。
I want to create my own biotech company and hopefully like
以后我想开自己嘅生物科技公司，希望能够建更多嘅医院，提高非洲嘅健保水准。
喺美国最大嘅艺术博物馆结合科学同埋艺术，呢个可能系最天才嘅行为。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过去十年，一个由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赞助的项目，为超过1300名儿童提供免费音乐课程。课程的目的除了为儿童提供机会之外，亦同时推动社会变革。马比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在巴尔的摩的种子学校，15岁的尼玛专注演奏一首古典乐曲。在过去四年，他一直通过儿童乐团参加免费的课后小提琴课程。
It makes me feel happy.
这个令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能够演奏不同风格的乐曲。
他的老师阿瑞姆金在著名的巴尔的摩皮博迪学院学习小提琴。他说尼玛的决心和毅力使他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
It's given someone like Nima the confidence, and then practice.
这个使尼玛这样的学生有信心在众人面前演奏，有一套你可以引以为豪的技能。
尼玛的音乐之旅开始于儿童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他和他的妈妈詹森在巴尔的摩观看了这一场音乐会。他当时并不知道有一日他会加入这个成员大都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乐团。
我用膊头撞了他一下，说你都应该参加。
尼玛幼年很不幸的，父母都在监狱服刑，苏珊詹森就成为了他的监护人和母亲。
She's helped me a lot. She's my number one supporter. She fusses at me.
他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我的头号支持者，他敦促我练习，推动我。如果不是我妈妈，我就不会拉得那么好了。
儿童乐团为小孩子提供一个令到他们感受到尊重和安全的地方，引导很多学生，包括一些来自问题家庭的小孩子健康成长。
Some of the students come into the class, into the group setting with the baggage from all day long.
有些学生带着一整日的烦恼来到课室，来到小组环境，可能是贫穷，亦可能是在屋企遇到麻烦。
除了在乐团得到友情和鼓励之外，尼玛亦都好鍾意登台表演。由于免费小提琴课程的培养，尼玛已经被巴尔的摩艺术学院录取学习音乐。
I like seeing like the crowd, like the audience like come out.
我喜欢睇到人群，睇到观众入嚟，最后起立鼓掌，这个令我好高兴。
记者布洛克喺巴尔的摩嘅报道。
好多人鍾意玩电子游戏，并且认为使用游戏手柄系正常嘅事情。现在微软的一个新产品能够令到残疾的用户亦可以享受游戏的乐趣。马比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如果你觉得电子游戏不是一项运动，那你一定没见过安德鲁·皮金顿玩游戏。皮金顿患有脑瘫，所以他用脚来玩游戏。考虑到今天的是美式足球游戏，这个还很合适。
我用脚踢了入球，这个有点神奇了。
皮金顿使用的是微软推出的新型无障碍控制器。
The Xbox Adaptive Controller is a controller that we designed for people with limited mobility.
这个是我们专门为行动受限的玩家设计的控制器。
辅助司机在纽约的改变游戏展上讲到了这款价值100美元的游戏控制器。身患残疾的玩家通常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玩游戏，比如说可以用调整的控制器或者其他特殊设计的部件。
We wanted to make this as flexible as possible, so that it.
我哋想将呢个做得越灵活越好，玩家可以将佢哋已经有嘅产品亦用上。呢个同市面上嘅其他按钮一样，我哋将佢哋分开摆放，于是玩家能够将手放喺中间操作。
索尼 PlayStation 同任天堂主机冇任何相同类型嘅产品。
To see a major company take charge.
看到有大公司带头做这些产品，并且将我们亦当做玩家群体的一部分，真是很重要。他说打游戏是放松并且逃离现实的一种方式。
The way that, our customers were talking about gaming is, is a...
我们的客户说游戏是一种社交管道和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这个令到我意识到这个产品是这么重要。
Now, I've been waiting all my life for...
我一直都有等这个技术的出现。
看起来成功得分的不单只是皮金顿一个人。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年轻人投身反送中运动，捍卫一国两制，向中国冒息讲不。今年六月初开始，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越演越烈，最后迫使特首林郑月娥让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亲身向香港市民致歉。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港府再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让步。参与这次反送中运动的很多都是中学生以及大专学生，当中有不少是首次参与游行集会的手行族。美国之音访问多位参与其中的年轻学生，他们表示是要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希望变成中国一样失去言论自由。亦有学生表示，这是一场香港人民族觉醒的运动，但是不是追求港独，而是向中国模式讲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激发起开埠以来最大型的200万人616黑色大游行，亦都发生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警方对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布袋弹的612警民流血大冲突。而这一场和平游行与勇武冲击并存的大型社会运动，迫使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两年来首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作出让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且亲身向香港市民致歉，亦都是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港府再次向游行集会的市民让步。但是林郑月娥在616黑色大游行之后仍然拒绝回应游行的四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和追究警队滥权。大专学界和多个网上讨论区的网民相继表示，要求政府在星期四，即是6月20号下午5点之前回应四大诉求，否则会将行动升级，包括呼吁市民星期五，即是6月21号到政府总部外和平表达诉求。学界亦都会支持市民自发进行各种不合作运动。这一场反送中运动激发起学界的参与，包括很多中学生都响应。18岁的中学五年级学生程同学星期二，即是6月18号下午4点响应网上的野餐行动，到立法会示威区收睇现场转播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社会纷争，亲身向市民致歉。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林郑月娥的致歉不收货，觉得她好像是敷衍了事，以为道歉之后就可以令社会淡忘这次修例的纷争，而且欠缺政治智慧。整个记者会除了致歉和坚持不肯讲撤回之外，并没有发表任何其他政策或者新的方向去修补社会撕裂和重新与青年人同行。
你是要道歉，但你更加要给我们一些东西出来，就好像刚刚所说与我们青年同行，由他做到现在都我们都没什么感受到我们 是受到这个 benefit 的。其實會不會這個道歉是只是想出來道歉道兩句，而沒有給我們什麼，例如我們會增加一些公眾的諮詢，我們跟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好的檢討，甚至是會不會建議司長可以跟各界的一些大的工會，例如律師工會、大律師工會，嘗試去做一個協調，做一個溝通，這些沒有啊。社會撕裂得很大的時候，他沒有做一個主動出來去修補的時候，這個是我覺得不收貨的這個原因。
程同學表示，這一次反送中運動，他由698萬人大遊行到612警民流血大衝突之前的包圍立法會行動，以至616黑色大遊行都有參與。他認為這一次是香港人民族和政治覺醒的運動， 好多佢同輩唔關心政治嘅學生都走上街頭，但係程同學強調，佢認為嘅香港人民族覺醒並唔係追求港獨，而係捍衛一國兩制下香港嘅特色。
今日我哋做緊最重要嘅就係個民族嘅覺醒，唔係話港獨，而係講香港人嘅意識。我哋今日最重要嘅就係讓到人知道政治係重要嘅。政治你是需要你的，不是你賺緊錢、你讀緊書、你搞其他嘢就可以不理政治，因為呢個是你的地方，你需要去愛呢個地方，愛呢個地方你就要關注，關注你就會發覺問題就是在呢一度咯。既然問題就在呢度，就會叫到更加多的人出嚟。年輕人是不可以話俾人煽動嘅，就不如話我哋最憎就係俾人暗住，我哋嘅惰性好低，就會出嚟噶啦。
迁徙后香港土生土长的程同学表示，他小学就读一间可以说是爱国的学校，经常参加学校交流团到中国很多地方访问，他都会觉得中国很强大，上海很靓，黄埔滩媲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但是当他有机会认识六四事件的时候，他对中共政权的看法完全改观，认为小的时候的认知只是一些虚假的东西，也都开始有自己的批判思维。
那时最大的转变是六四做什么，共产党做什么，那个逆差太大，突然间是批判自己一直以来的思维，就是我一直欣赏的是什么，原來是一些虛夢嚟嘅，係一啲假嘅假象嚟嘅，俾塊布冚住咗嘅事實。嗰陣我就開始發覺唔得，我要去理解咩事。咁幸好香港係一個資訊科技、資訊開放嘅地方，我能夠透過網上去了解呢個事實。咁所以我就有呢個覺醒去揾更加多。
程同學表示，2014年9月28日凌晨，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金鐘宣布和平佔中正式啟動，他當時只有13歲左右，在屋企收看電視直播，亦都受到戴耀廷的感動，覺得原來香港人是團結的，亦都是他政治覺醒的啟蒙，開始越來越關心社會時事。本身是基督徒的程同學坦言，這一次反送中運動令他最討厭的就是政府強推修例的時候自信不足。
性格上我很憎一件事，就是我很憎你不讓我講嘢，就算你多惡都好，我都會在你面前講我自己的說法、意見、感受。若果我發現到呢個政府叫我哋唔好講嘢，不論諮詢期啦嚇，但政府算好噶啦，比較中國唔全唔講得嘢，我嘅信仰喺上面唔講得嘢嘅時候，我更加要講嘢。呢份嘅倔強反而 push 到我要去同更加多人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強勢執政以嚟，不斷透過一帶一路等嘅方式，企圖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嘅管治。2012年，香港政府資助的機構更加出版一本打算在國民教育科使用的《中國模式國情教學專題手冊》，形容中國執政集團進步無私與團結，結果引發反國教運動。時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各自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程同學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這次反送中運動可以理解為香港人向中國模式的入侵說不。他認為現階段香港社會對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和中共的作風怎樣評價，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分歧。
你要在這個階段找一個不是講普通話的一個學生去說自己愛國，都很困難的一件事。我們已經是覺得這個的中央在做什麼事，我好相信係，只要你受過高等教育，你被教育過要有一個批判性思考，你就唔會支持中國，因為你會發覺你嘅自由係需要，你需要人哋尊重你講嘢，但係呢個中國唔尊重你講嘢。
三名16、17歲嘅高中學生6月12日參與包圍立法會嘅行動，阻止立法會原定喺當日恢復二讀辯論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他们在集会高呼口号。化名张同学的高中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有部分同学是响应当日的罢课行动，参与包围立法会，希望为香港社会做一些事。张同学表示，参与反送中运动是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和一国两制。
因为香港是我们核心价值，就是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嘛。今次的条例根本上就已经破坏了我们一国两制。如果我们还以后都不去守护的话，香港的未来只会越来越黑暗。我们身为社会的下一代，就是有权利保护自己的未来的嘛。所以今天我们站出来。
其实你觉得这个条例是不是会令香港中国化，变成一国一制？
这个当然是一定的，根本上就是将中国大陆套入了香港，这样因为基本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张同学又表示，六九百万人大游行是他人生第一次走上街头，觉得身为高中生有责任保护香港。他最不想香港变成中国，就是因为不想失去自由，就好像当年的网络23条，他不想言论受到限制，希望追求普世价值。16岁的 Am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12包围立法会是她人生第一次参与社运，主要是被张同学感染。
你是感染到是不是觉得这么多人既然一起这么齐心，那自己作为都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出下来出去奋力，不应该自己躲在家里，只是你与其精神上的支持，你不如肉体行动。
张同学表示，他们第一次参与这类集会，有些胆怯，未必会走到最前线去冲击和占领立法会，希望可以做其他实质的支持，例如传递物资、捉人链壮大声势，希望尽他们最大的力量去参与这场反送中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位维吾尔知名作家的家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位作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一座拘押营内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著名新疆维吾尔作家鲁尔穆罕默德·土克提流亡在加拿大的家人说，去年他的家被当局带走进入有争议的再教育营。鲁尔穆罕默德·土克提的孙女贝尔拿伊尔齐对美国之音话，佢哋无法确认佢究竟系喺在教育营内死亡，定话后来喺屋企死亡。呢个因为佢哋喺中国境内嘅家人无法细说佢嘅死因，因为佢哋害怕电话被当局监听。伊尔齐上个礼拜话：我哋今日早上打电话俾佢嘅嫲嫲，问佢哋喺社交媒体上睇到爷爷去世嘅消息系咪真嘅。佢嘅嫲嫲话：佢爷爷11日之前过世。伊尔齐还说，他不知道祖父被酷刑折磨致死，或因为被看管期间缺乏医药而死亡。他说，事实上他是将他的祖父一个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的70岁老人关入集中营，这点他们是不可以否认。伊尔齐又说，他打电话之后，中国当局就来询问他在新疆的家人接到的海外电话。伊尔齐说，我的妈妈只不过接了家人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知他的丈夫死了，那为什么还要追查我妈妈呢？总部位于纽约的捍卫言论自由组织美国不会6月18号发表声明，对维吾尔作家鲁尔穆罕默德·土克提之死表示震惊，并且指责中国企图抹杀维吾尔和其他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被送入再教育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并不只有土克提。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权利倡导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6月12号公布的报告说，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记者、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强行送入政府经办的拘留营。这份题目叫做《抓捕与失踪：维吾尔家园的知识精英被围剿》的报告说，最新纪录显示，总失踪人数上升到386人，包括101名学生和285名学者、艺术家和记者。这个只是维吾尔人权被践踏知识精英的一部分。386名知识精英当中，听说只有4名自拘留中心被释放回家。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亨利·萨兹耶夫斯基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关押营里面的那些知识分子在海外的家人基本上得不到亲人的音讯。 国际人权组织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批评中国设置的这些关押营是践踏维吾尔族人的基本人权。中国又声称这些设施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且为这种中心大力辩护，说这个是为了抗击越来越严重的极端主义威胁。在今个月较早前，在天安门镇压事件3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当局正在令到本国公民经受一种新形式的虐待。蓬佩奥说，今日中国公民受到新一波的侵权，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层有计划地企图抹杀维吾尔文化，摧毁伊斯兰教信仰，包括拘留超过1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蓬佩奥又说，即使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监控国家，普通中国公民仍然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制度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很多人因此遭受到惩罚、监禁甚至酷刑。中国外交部就淡化这个问题，发言人耿爽说，蓬佩奥的言论是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说，无论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都有一句说话叫做眼见为实。又说不知道蓬佩奥有没有去过新疆，但从他散播那些关于新疆的言辞来讲，他说蓬佩奥对中国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部分专家例如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萨兹耶夫斯基认为，中国打压维吾尔族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战略，这个就是消除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萨兹耶夫斯基说，这个是一种独特的流离失所，要消灭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家园之间的联系，并且确认中国共产党对新疆的领土兼并。萨兹耶夫斯基又说，这个不单止是对本地区的重新配置，并且还是对本地区人民，也就是维吾尔族人的重新配置，有着物质和非物质的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较早时候作出更正，认为中国旷视科技公司没有好像之前一份报告中所说的这样参与当局在新疆的监控活动。一些美国学界人士认为，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强加监控的讲法可能被夸大，但是亦有分析认为，美国应该持续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和科技部门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更正声明中说，该组织证实中国用于监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应用程序中发现 Face 加加代码不可操作，以人脸识别技术著称的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拥有这个代码。人权观察此前曾经在一份报告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这个警务 APP App 可以大量收集人员数据，并将其中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对象通报相关被官员，而 Face 加加代码可以用于匹配不同证件中的相片人脸。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战略事务主任海伦托纳6月7号星期五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在新疆的影响被夸大。托纳说，他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希望美国认为他们掌握并使用着极先进的技术。他说，总括来讲，他不清楚将人工智能的讨论和新疆正在发生的事的讨论联系得太紧密有什么意义。托纳解释说，他认为中国当局是新疆的控制手段不单止限于高科技。他说他们使用很多方法，包括很多技术上并不复杂的方法。因此他认为，如果要回应的话，应该是试图阻止、谴责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制裁中国的行动。他认为科技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埃尔莎·卡尼亚不同意托纳的这个看法。卡尼亚认为，新疆的局势令人深感不安，这个比美国提出了道德上当务之急的要求。卡尼亚透露，在科技监控下，新疆地区的很多民众已经不敢讲说话。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地区有人回来汇报说，新疆人都不敢讲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记录和处理，面部识别越来越精准。卡尼亚解释说，涉及人工智能的监控技术包括面部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语音技术。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些公司从事军事研究和人工智能，他们亦销售用于警务的指挥平台，以及提高监视能力的更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他说监控这个概念和实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他认为这种可扩展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专门从视觉上针对维吾尔人，导致这些活动的范围、规模和严重性尤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他正在影响着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维权人士正在加紧努力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设立专门职位，关注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的再教育型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美国议员和学者呼吁，继华为之后，美国有必要同样以国家安全为考量，依据禁用中国生产的无人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0号发表了一份备忘录，敦促美国提高无人机生产能力。这份备忘录说，小型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的国内生产能力对国防至关重要。市场分析认为，中国深圳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可能超过 70%，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超过了 80%。 6月18号在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询问美国是否应该效仿对华为的禁令，禁止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售无人机。美国军事学者哈里温哥认为，美国在无人机领域面临的问题和华为非常相似。温哥是美国国防大学信息与网络空间学院的讲师，这一间大学受美国国防部出资支持。温哥对听证会上的议员说，事已至此，他们一直为了支付更低的开销而让所有领域蒙受风险。温哥说，现在可能不是全面禁用大量无人机的最佳时机，但他同时表示，在某特定的情况下，在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上，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温哥华他认为有这样的禁令是有可能的。美国对中国无人机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是，无人机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云端技术传送到中国政府可以获取的服务器上。温哥华，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威胁的世界里面，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动态的威胁。由于中国政府能够获取丰富的地理空间信息，这样获取的信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拍摄到照片正好遍布全国，日积月累的以后就会具有一定价值。信息可以是片段式的，也都可以是长期的。温哥华，问题是当你能够以国家能力将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时，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信息集合，这个使美国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这个绝对是云数据存储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美国军方开始全面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